我要祝所有聆听这正道的人，在这圣诞节祝你上帝的赐福。这十一、十二月的双语崇拜会正道主题呢，是喜乐。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还有珍贵的主题。我们需要在生命里找到喜乐。想象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是充满工作、责任，没有喜乐的话呢，这是非常的非常的伤心的，非常的难过的。生命呢就毫无意义，生命呢就会使人发狂啊。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喜乐呢，真的是会发狂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珍惜。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喜乐？在这圣诞节呢，我们就要思想有关喜乐的教训。喜乐合理真实吗？答案是是的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读到，在主耶稣还没诞生之前，天使加百列就对撒迦利亚说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，天使说，撒迦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要喜乐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话语，我们能从哪里找到喜乐呢？我们在这里就有答案。当我们祷告，我们的祷告被应允，这是我们可以开心喜乐的一件事。我们虽然生活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也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疫种，有许多挑战。不过这不代表因为我们有疫情我们就失去喜乐。比如说我们祷告，我们为我们的亲人祷告，上帝会保护他们。我们为家人祷告，为有儿女的人祷告，上帝会赐福他们。如果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，那合理的是呢，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害怕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来自上帝的喜乐。喜乐呢，就是上帝的赐福。当我们的祷告被应允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喜乐。喜乐呢，就在我们的面前，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孩子。在这家庭里呢，孩子是上帝加添的一件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许多事当成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把家庭当成是理所当然，把有儿女当成是理所当然，我们就没有意识到其实孩子是上帝的赐福。我们就读到，你必喜乐，你必欢喜快乐。喜乐跟快乐呢都是一样的，这里就重复了欢喜快乐，这就是要强调这是上帝要我们拥有的喜乐，我们就应该欢喜。当人们结婚的时候呢，他们所要有的就是孩子。 当上帝赐孩子，我们适当的反应呢，就是要感谢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有欢喜，这是自然的，这是天使加百列也是说的，撒加利亚，你和以利沙白会有儿子，你们会欢喜。对没有儿女的人呢，他们或许不太理解，不过有儿女的人，我们很自然都会理解，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。不过这喜乐呢也是特别的，我们在14节就读到，许多人也必喜乐。你想象许多人，很多时候我们想，当一个孩子出世，他会给父母、祖父祖母带来喜乐，或许亲戚也是。不过约翰呢，就不只是他的家人亲戚，许多人都会喜乐，他们不会在他的诞生喜乐，因为他们或许不知道。不过会有一天约翰会长大，他会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，他会成为上帝的先知，他会成为为主准备道路的人，几千个人都会聆听他的正道，都会悔改，都会准备主耶稣的来临，这就是喜乐。看一个孩子长得好，好好的长大的喜乐，这个孩子爱主、侍奉主、有效的侍奉主，这是无比的喜乐，这就是欢喜快乐。当我们看看我们所喜乐的事物，当我们孩子在学校成功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就奖励他们。当他们离开学校，找到工作，我们也是喜乐。我们也去想他们要结婚，他们有自己的家庭，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喜乐的。不过要看到一个孩子长大，成为上帝的伟大仆人，这就是欢喜快乐。所以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喜乐，我们想到一个孩子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喜乐。这圣诞节呢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想这约翰这小婴孩，这也是我们可以找到喜乐的事。因为约翰呢就要到主耶稣面前，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喜乐。那当然撒加利亚首先无法相信，不能相信他和以利沙白如何生子，因为他们已经多年无法生育，他们身体呢因为老了就无法，现在真的是无法生育。不过有上帝，上帝参与他们的生命，如果上帝计划的话呢，上帝赐福呢，这个孩子就必来。撒加利亚就无法相信，因为他无法相信，他就会被纠正，被惩罚。下90个月呢，他就会被惩罚，无法说话，成为哑巴，直到以利沙白生育。 撒加利亚就有了这个问题，因为从那时他不信的那时候，他就成为了哑巴。我们就在看他还没离开在店里的，只是他就哑巴了。他回去见伊丽莎白，他就会留着，继续的无法说话。这伊丽莎白怀孕，直到约翰出生，约翰孩子点名的时候呢，通常是受割礼的仪式，这个才会开始说话，所以他会多过9个月无法说话。不过当孩子割礼的时候，他们就问，这父母应该给孩子取什么名？伊丽莎白就说约翰。那里的每个人都反对，你们家里没有人叫约翰呢，为什么你要叫他约翰？他们都有一个家谱，约翰呢就不在他们的家谱的名单里。他就说，你去想去找别人，可能叫他撒加利亚。跟从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，别的亲戚也可以，不可以？不过约翰就不行。不过伊丽莎白坚持，然后他们就到撒加利亚问他：“你想的是什么呢？”他就写，这孩子的名就会叫约翰。每个人都惊讶，不过这是惊讶的另一个理由，因为从那一刻。撒加利亚就再次的能够使用他的声音，他就能够再次说话。这个喜乐是非常明显的。不过这喜乐呢，是牵涉到未来的。他就说了预言，有关他的儿子的预言。他就说，76节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。我们都想，我们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？在新加坡，许多父母呢，他们就要孩子成功。可能做老师、做会计师、做工程师、医生，这些许多事呢，都是受人尊敬的。不过在撒加利亚的心里呢，一个孩子能够最好做的一件事呢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。是上帝拣选我们做什么事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上帝拣选一个人成为他的仆人、先知，这是崇高的荣耀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，而是上帝计划我们做的事，这是特别的喜乐。许多人或许要做先知。不过，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们，我们就无法成功。你要做预备弥赛亚道路的人。不过，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你，你就无法。撒迦利亚呢，就立刻能够看到上帝的智慧，他理解上帝的选择，他就说：“孩子。”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这个孩子要受割礼，他能够做什么呢？他无法说话，他或许能够笑，微笑，他肯定会感觉到割礼的痛，不过他无法。做什么反应？他无法看到未来，他无法做准备。不过撒迦利亚就看得到，你呀，孩子，你会成为 至高者的先知。这就是撒迦利亚的信心，他相信了天使加百列的话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儿子。那孩子长大未必会成为他们要做的工作，不过当他们成全上帝的计划呢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这是我们要珍惜还有理解的。我们就看到了这喜乐的概念。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执事呢，许多人当他们想到未来，他们就看到遥远的未来，他们就想象有一个轻松的生活，不要工作，不要努力，不需要做艰难的事。不过这不是约翰的命运。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。一个预备道路的人呢，是非常艰难的。以前呢，比如说一个王要探望一个村，这个村如果王要见他们，他们就大大的被荣耀。在王还没到之前呢，如果这道路不平衡，他们不会冒险让王的马走到这个路上，他们就会去准备这个道路平，或许在路上有阻碍，有石头，有阻碍道路的东西，阻碍王的道路的东西。这些预备道路的人呢，他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他们就会安排人去处理这些事，把地方整齐，弄整齐，以便没有人会受伤，没有人会跌倒。这是很多工作啊。你看撒迦利亚在他的儿子努力而找到喜乐，他不会做王，他只会做弥赛亚的准备道路的人。这是如果一个人理解这属灵的重要性，他就会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他会代表王，他有这个荣幸，这个权利去准备王的道路，他会有王的赐福，他会有王的批准，他会代表王，这是特别的喜乐，这是撒迦利亚的意义。他就说他会在行在主面前的这个意思，准备他的道路。撒迦利亚还知道约翰会做什么呢？约翰就是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知道救恩。我们在马太福音四章就看得到，在加利利所住的人呢，他们是在黑暗中死荫之地，整个地区呢就有这个黑暗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救恩到底是什么。他们或许有去殿圣殿，不过他们不会理解救恩。他们或许到了耶路撒冷也不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他们没有对救恩的清楚理解。能够帮助人知道救恩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乐。当然约翰自己 会得救，他会理解救恩，他会体验到救恩的喜乐，然后他也会受到激励，分享这救恩的知识。这是约翰的工作，是容易的工作吗？不是。不过，当一个人代表王，有他的批准，有他的权利，有他侍奉他的特权，这就是一个喜乐。撒加利亚或许亲自不会在那里，这是30年后，撒加利亚或许不会活得那么久。不过他能够理解他约翰儿子约翰所得到的这个特权，他会传有关救恩的知识，帮助人知道救恩，这就是他喜乐的理由。我们就谈到了罪得赦。很多时候我们把罪被赦免当成是理所当然的，我看到很多人他被罪负担，他们年老，他们失去喜乐，他们失去生命的意义，因为他们就扛了这罪的负担。能够告诉人们他们的罪得赦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喜乐。所以当我们想想罪得赦，它是必须带给我们心中喜乐的。对一个被赦免罪的人，对这个传罪得赦的信息的人，他们两者都会得到喜乐。得救还有传信息的人都有喜乐，因为他能够传救恩的信息，他就拥有喜乐。所以这整个过程，这整个工作呢，是会带给一个人喜乐的事。你想象撒加利亚能够看到这一切，理解这一切，感到这一切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？这就是天使所说的话，快乐，欢喜。我们就要记得，当撒加利亚被充满圣灵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有9到10个月祷告、学习、沉思的时间。他也是有了有关施洗约翰执事的知识。撒加利亚呢，就有了这个非常个人的喜乐。不过，我们也要读读下一个部分。他就形容了主耶稣的执事，他是清晨的日光。在新加坡我们或许理解不到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路灯，很少到了一个黑暗没有路灯的地方呢，非常暗，我们暗到看不到我们的手，慢慢的就有光出现。这或许是一个早晨的星，一个太阳就像一个星一样，一个大的星，它就慢慢的上升。第一个日光呢，清晨的光，我们就知道其实没有那么暗了。然后 慢慢慢慢的，它就越来越亮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这清晨的日光。我们要肯定，撒迦利亚就把它称为清晨的日光。是什么能够带来这种光呢？一个小星是无法给这种光的。不过，这真的是太阳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给我们光。我们就太阳太亮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想到太阳的光。所以这个更有意思、更有漂亮的话呢，就是形容它为清晨的日光，就是它是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它会消除黑暗，冬天的黑暗，没有光的地方，我们就出现了光。这就是一个形容主耶稣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形容。如果约翰的职事非常大，他只是主的先知，你看主耶稣呢比他更大，这就是撒迦利亚的喜乐。施洗约翰呢就会传救恩的知识，传罪得赦的知识。主耶稣呢，他是清晨的日光，他会照亮，照亮坐在黑暗里的人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他们就会得到这个叫平安的路。他们两个职事是非常接近的。约翰呢是准备这工作的人，重点呢在于主耶稣还有他的职事。我们把两个放在一起呢，我们就理解天使所说的话，你必会欢喜快乐，又欢喜又快乐，两个放在一起被强调了，我们就更加理解约翰的执事跟主耶稣的执事他的相，他的这个相识。所以如果你要问我，我是在圣诞节里如何找到喜乐呢？我是否能够享受圣诞蛋糕？当然我能够享受跟家人、教会朋友的这个时光，当然，这些都是能够带给我们喜乐。不过，如果你要问我，我的深切的喜乐在哪里找到呢？我就要重复撒迦利亚的话，这就是救恩的知识、罪得赦、清晨的光照在黑暗里。就是这种喜乐呢，主耶稣在他的伟大里、他的丰盛里，身为救主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这就是圣诞节的喜乐。欢喜还有喜乐呢，最终必须是个人的，我不能为你开心。我的喜乐呢是真实的，我不能够为你体验喜乐，你必须自己体验喜乐。这是主耶稣赐给撒迦利亚的喜乐，虽然他开始不信，他最终相信了。或许这就是我们或许感到灰心，我们感到失望，因为面对了很多挑战， 不要继续下去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人的喜乐，他是原谅我们罪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生命里的主，这是大喜乐。不要让我们不要失去个人的喜乐，我们要把它成为宝贵的喜乐。有些个人的事物并不宝贵，让我们把这喜乐当成是个人的，也是找到这宝贵的喜乐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人也是宝贵的喜乐，个人也是属灵的，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有的欢喜还有喜乐，这会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体验这件事呢，这圣诞节就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圣诞节。我也要告诉所有的双语崇拜会弟兄说再见。我们要期待有这华语崇拜会。我无法在这华语崇拜会跟你传道，因为子恩牧师会照顾这只是我会在早晨崇拜会。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综合在一起，不过这是我对大家的告别的信息。我们需要伤心吗？不需要伤心。子恩牧师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人，我们感谢上帝上赐给他这个华语的能力。他爱主，他爱你们，他爱教会，这是我们要期待的事，是珍惜他的牧师的带领和他与牧师联系。我们一起呢能够一起找到在心里的欢喜还有快乐，不但只是在圣诞节，也要在明年，让我们期待体验到主的欢喜还有快乐，不但只是个人，也是宝贵。愿主呢把它成为一个持续的欢喜快乐。愿主赐福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拥有的喜乐还有快乐，我们通过主耶稣能够拥有这快乐。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所有人，帮助我们珍惜我们在双语崇拜会的时光，也是期待我们在一月开始的华语崇拜会。我们祈求你会赐福子恩牧师还有他的执事，我们祈求我们会不断的增长着喜乐，也会更加的理解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祈求我们这圣诞节呢会体验到个人还有宝贵的喜乐，愿主帮助我们拥有这持续的喜乐。祈求你会赐福我们所有爱你的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